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了，再一次参孙当然把绳子弄断了。十三节，大力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各位，真的笨蛋比赛冠军哎，怎么参孙还不生气呢？怎么参孙还不把大力拉赶走呢？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合法捆绑我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根法柳与纬线同枝就可以了。于是大力拉将他的法柳与纬线同枝，用橛子钉住，对他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起，将机上的橛子和纬线一起都拔出来了。这让我有点想到那个参孙头发也像黑人的头发一样哈。参孙是拿细尔人，拿细尔人不剪头发的，拿细人不剪头发，所以头发非常的长。当然在这个写法里面也是参孙还在玩火，他在开玩笑，他在玩弄。你有没有发现他离他秘密的揭晓越来越近了，快要到头发了，事实上已经到头发了，不过还没有到剪掉而已。但是另外一个很幽默的描述就是，各位弟兄，或弟兄没有，我没有那么长头发，各位姐妹，你在睡觉的时候有人把你的头发编成七根，然后绑在缝衣机侧上面，跟其他纬线绑在一起，你居然还睡得着啊，你还没有醒过来。我都觉得这是四世界写法，你怎么还没有醒过来呢？然后对，你还是力大无穷，你一点都不怕。绑起来，参孙的头就像那个洗发精的广告一样，一挥，哦，不是秀发啊，很好看，一挥整个织布机都碎掉了。你看看大力拉讲的话，十五节，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他们两个人还能讲同心吗？这两个人还有心吗？还有心肝吗？”所以我在说，人类的爱情故事，真自由、真平等，或者政治上是政治上理想，没有上帝，你看到都是勾心斗角，包括纳粹的，包括我们中国历史历代的，都有这些情形。你不跟上帝同心，没有真的同心，都是在勾心斗角，有暂时的同心，但不会长期的。亲爱弟兄姐妹和朋友，没有上帝，没有良善，表面的暂时的良善最后会叫你痛苦的。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大力拉天天烦他啊，你都不爱我，对不对？以前参孙的老婆也讲，你都不爱我。如果参孙对他老婆或对大力拉没有什么爱，但是参孙对他老婆或对大力拉，还因为参孙对上帝还有那一点的爱，所以对这两个人还有一点爱。当参孙把那秘密跟谜底跟他老婆讲完了以后，最后结果还记得吗？就是他的老婆和老婆的父亲被非利士人烧死了，他好像得到了好结果，其实最后是最坏的。参孙说我不跟你讲这秘密是在保护你啊。当然参孙不讲秘密，在整个圣经来讲意义就是他对上帝还有一丝的忠诚。当我们对上帝还有一丝忠诚的时候，我们生命还有盼望，当那个都没有的时候，那完蛋了。现在我觉得很多人跟上帝就还只有那一丝忠诚，各位希望那一丝忠诚变成你所有头发的忠诚。 不要只有一根了。Jonathan Edwards, 美国的伟大的神学家和布道家，在他的那个罪人在愤怒上帝手中说，我们好像一个蜘蛛，下面有火，只是一根线让我们还可以脱离这个火。不要玩火，不要在地狱边缘玩啊。天天讲，天天讲，他心里烦闷的要死。各位，烦闷的要死怎么办？很烦啊，这女人天天烦我怎么办？哎呀，凉拌太简单了嘛，跟大力拉一刀两断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哎呀，天天引诱你犯罪啊，犯罪，犯完罪了又痛苦，痛苦了又回去再犯罪，哎呀，这样会把你烧死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开始就说 No， No 到底就好了。我们不愿意啊，我们总是又体贴肉体了，又来犯了一次，又来犯了一次，又说了一次谎我们不要讲太刺激的，我们讲大家都会笑一笑，哎，又多吃了一口肉，哎，又重了一点体重，哎，又多吃了一点点心啊，下次减肥，下次减肥。说减肥是比较大家可以轻松的了解，其实我们生活中常常这样子，每次的好我们都说明天再开始，每次的坏说明天下一次再停止。你烦得要死还不简单，你跟这种人在一起烦得要死，你就不要跟他在一起嘛，你也知道不对。三生走错路了，他烦得要死，他就把秘密讲出来了。三生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各位，参孙是拿细耳人，三件事不可以做。第一件事，不可以接近尸体，他已经接近了尸体，他甚至在尸体里面找吃的。第二个，不可以接触葡萄，他接触了葡萄，他的罪恶在葡萄园犯的。第三个，他不可以剪头发。现在他把剪头发的这个秘密跟人讲。当他在三个拿细耳人的要求犯了两个，以及其他所有以色列人不该犯的他都犯了，我再一次说，他跟上帝还有一法相系，现在这个要断掉了。参孙错了，其实参孙不知道他有力量的秘密在哪里。我看很多人也错了，你以为参孙力气的来源在他不剪头发吗？看起来是啊，因为剪完头发他就没力气了，看起来是，不是的。各位，你不信你一直留头发看看你会不会有力气，你头发留到腰，留到膝盖，留到你的脚都不会有力气的，那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象征你对上帝还有一丝一毫的顺服。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节，头发是服权柄的记号，对拿细耳人更是这样。他还不剪头发，表示他对上帝的话还有一点点的尊重。现在他为了女人，为了心里烦，这一点尊重也没有了。十八节，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我的这个藏字让我想起马太福音十三章天国的比喻里，天国好像有人看到了宝藏就把它藏起来，那个藏只有一个意思，就是珍惜。上帝，你是不是珍惜上帝？我们当不是把上帝藏起来，我说藏的意思就是珍惜，你是不是把上帝当作至宝，唯一的宝，珍惜他，无论如何不要失去他，无论如何不要丢掉他，无论如何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我将你藏在心里，你是我所最爱唯一爱的，我不要有任何东西夺走了 你或者减少。他可能还珍藏他跟上帝的最后这点关系，现在没有了。大利拉这次看出来了，前几次不大有把握，但是大利拉也是一个赌徒啊，没有把握去试试看嘛。而且他真的够聪明，他知道参孙笨到一个地步，明显的在骗参孙，参孙都不会气他。所以他这次真的，他把非利士人首领叫来，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我了。如果讲的再明白一点，他已经把他最宝贝的上帝为了我丢弃了，上帝不在他心里了。各位，我希望上帝始终在我们心里照常显大。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这双方都是银货两起啊，很，这一点是没有支票，大利拉一定不收支票的，他要很现实的。十九节，大利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这参孙有点像一个小孩子啊，他在大利拉的手中，他好像很有安全感，他也不怕啊。大利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绺。哎，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参孙的那个力量。假如说所有头发编成七条辫子哈，七条的话，那剪掉一条是不是就少了七分之一？剪掉两条就七分之二。如果是这样的话，剪掉第一条的时候，他还有力气起来反抗。不过大力拉把他治得死死的，或者他沉睡到七条都剪断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一直甚至剪到第六条剪断了，可能参孙还有力气奋发图强一下。他是故意不想起来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了。大力拉克制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力拉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我觉得这句话有非常深的属灵的意思。从睡中醒来，其实是他也是醒来了，就是其实是他现在才发现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不过当他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发现表面上是什么，他发现他没有力气了，可能更深的他发现大利拉不是他的朋友，可能更深他发现上帝才是他的朋友。各位，好像这都是人的悲剧是吗？浪子的比喻也是这样，好像我们要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谁是真的对我们好，谁是对我们坏。当大力拉把参孙克制的时候，参孙才发现，甚至一开始还没发现呢。大力拉叫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你看到没有，他多有力量。当别人要来杀他的时候，他的抗拒是活动一下筋骨，人家就死了。我活动一下筋骨，人家就死了。这是圣经里最悲哀的一句话，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他不知道，很多的牧师，很多的基督徒，很多服侍上帝的人，很多在教会里工作。各位，你在教会不等于上帝跟你在一起，你读经不等于上帝跟你在一起，你传福音不等于上帝跟你在一起，你在教会里结婚不等于上帝跟你在一起。你的心中没有上帝，上帝不跟你在一起。你心中渴慕神，神跟你在一起，不是外面，是里面。非利士人将他拿住，这一幕我们可以去想象了。他们刚开始一定还是很怕，但是他没有力气了。我们所有的力量迟早会没有，如果我们不联系基督，枝子离了葡萄树，自己就不能做什么。人，你们离了我也是这样啊。罗马书第八章，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 就是生命平安。约翰一书，小子们不要爱世界，爱世界其实就体贴肉体，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耶和华警告那个男人和女人，你不要吃，吃的日子你一定死。我们不听就死，而且死到今天我们还有这么千千万万人死。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啊！这话有意思，顺着肉体好像活得生龙活虎，其实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参孙没有被神的灵引导，参孙只是被神的灵激动冲动而已。可惜他不知道耶和华离开他了，非利士人剜了他的眼睛，带他到加萨。上一次在加萨好神勇哦，这一次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他像一个驴子一样。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我同样我要再强调，头发的长短不是重要的，这里有绝对是属灵的意思。头发渐渐长起来的意思，他又渐渐地归向上帝了。人在精力充沛的时候，在有银子花的时候，跟那个浪子一样，他有很多东西的时候，他不会想要到他父亲那里，他不会明白过来。当人没有的时候，穷困的时候，可怜的时候，没有电视看了，再没有这些让我们堕落的东西，我不是说电视一定叫我们堕落，就我只是说当我们在没有堕落机会的时候，当我们在极度痛苦，除了只能去依靠上帝的时候，往往我们的头发又渐渐长起来。往往我们总是在比较艰难的时候，我们对主的信心就又恢复了。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这个我们知道，在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在四世纪第二章十四节就看到，我们的上帝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当人的得胜和失败发生的时候，都在神的手里。以色列人的失败是因为神，他们离弃神，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有的时候神让以色列人得胜，就把仇敌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会把成功失败都交在我们手里，也把我们交在敌人和朋友的手里。那么这一切其实看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主就把我们放在他的手中。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敌人的手里，神就把我们交在敌人手里。是神在掌权，但是也是我们自己对他信靠不信靠的一个结果。所以其实大衮什么事都不能做，这些假神什么都不能做的，但是因着参孙的败坏，神把他交在敌人的手里。好，在这个大的这个聚会里面，第二十四节，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这是一句叫人流泪的话哈。我们要想一想，假如说我们当中，各位，我就说我自己吧，我希望永远不要有这一天。但如果我是在信友堂中心的服侍，而且陶祖喜悦的服侍，有一天堕落了，有一天堕落了，然后我成为有一天在这个佛光山里面，在他们的庆典里面，我来帮他们帮他们的神做抬轿的人。然后当我出去抬这个轿子的时候，还有转播，全体几万的佛教徒都说，这个原来做牧师的现在做我们的小和尚，感谢主，我们的神真是有能力。各位，如果是基督徒看到了，我想我们应该是痛哭流涕的。他们看见参孙就赞美神，虽然我们知道，真的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哈。不仅我们刚刚看到四世纪有这样讲，生命记32章30节和列王记下17章第20节都讲到说， 当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上帝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上帝是他们磐石，他们磐石可以把他们出卖。然后现在他们看到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看到，譬如说你们看到我会说哎呀神很伟大，比如说你们看到我不管任何一个人哈，一位属灵的伟人，我们看到他们的传记，我们看到他们生平，或者哪一次我们请了什么一位非常有见证的弟兄或姐妹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就羡慕，我们就感谢，我们就说我们的神真是了不起，在这个世上使用这么好的人。而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人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也会很感动。我曾经看过，我曾经在美国，这个已经差不多20年前参加尔班纳的一个宣教会议。那么有一个50几岁的荷兰的女的宣教士在那里做见证，个子不高，非常精神抖擞，非常有力的叫我们侍奉上帝、爱上帝、上帝的真实。这个荷兰的宣教士是在，我记得不错的话，是在非洲。有一个国家，好像那个时候我忘记是哪一个国家，是宣教士在那个医院那边，是被当地的叛军轮奸的一个宣教士，他在我们面前说：“勇敢的信靠上帝，见证上帝。”这你看到了，你会赞美上帝；这你看到，你知道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忠于他的人，而且在做事。现在参孙应该是以色列人看到他就说：“我们的神真伟大。”结果现在是人看到参孙就说，是非利士人说我们的神真伟大。以赛亚书48章第11节说：“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神不要把他荣耀归给假神。可是有多少时候，神的仆人，而且是神给他这么多聪明智慧能干的人，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真神，他所做的就我们中国话讲叫做为亲者痛，仇者快啊！我想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也真的要说求主不要让我成为这样的人啊！但是如果神不怜悯我的话，我真是觉得有的时候很亏欠神哈。不仅是以赛亚书这样讲啊，我们也看到，以赛亚书也同样讲，说，不是以赛亚，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讲到说，神的名因着你们在外邦人口中被亵渎，他是讲犹太人啊。那今天我们每次看到一个牧师犯淫乱呐、或者是什么基督徒有些什么你争我夺的事情，金钱上不干净，我们都会看到神的名被羞辱哈。现在众人看到参孙，他们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对，参孙曾经毁坏过非利士人的地，曾经杀害许多非利士人，那是神借着参孙做拯救以色列的工作。可是我们也非常遗憾的说，每一次在使用参孙的时候，参孙都不是一个主动积极信靠上帝而被上帝使用的人，他都是阴错阳差啊！你们还记得吗？要不然就是他的新娘子被非利士人抢去了，要不然就是他岳父对不起他，要不然就是非利士人在围攻他的时候，要不然就是他正在加沙嫖妓的时候，非利士人破坏他的好事，他很火大等等这一类的事情，让他不喜欢让他发脾气，然后杀了一些非利士人。他从来没有主动积极在上帝的光照下做引导以色列人攻击非利士人的事，就是常常都是就是他动血气来成为一个神的仆人。各位，我们都求神让我们避免这样的情形。各位，让我们主动积极的走在神的手中哈。好，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场面。整个那个大厅平顶上有3000男女。那总共有多少人我们也不晓得，反正是在一个很大的厅，那平顶上的人看底下的大概包括献祭 包括参孙在那里，很丢脸很羞辱的。我再说，如果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现在是在佛光山帮他们的佛教徒抬他们神明的轿子，真是好难过。那么不只是他们参孙大概坐在那个地方或站在那个地方像个小媳妇一样，然后被腓力神讥笑，然后腓力神继续在吃喝快乐宴乐当中的时候，他们不满意参孙站在那里不动。25节，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我们上次看到参孙像一个驴子一样，在推磨监牢里面推磨，现在参孙像一个猴子一样，在马戏团前被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就是他们原来看到参孙，我想可能再放进去一下，然后再提出来，然后就在众人面前戏耍。我不知道他怎么一个戏耍法，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在仇敌的面前如此像一个小丑，像一个猴子。我看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见证上帝，我们反而真的是在羞辱上帝的名。我们真的是不止基督徒啊，我们先说一般人啊。有的时候你看到媒体上面政治人物也好，或者是我觉得这个恐怕不是台湾的电视啊，你在是全世界各地那飞机场啊，那白天的一些那些节目啊，我看都叫什么叫综艺节目，就请几个俊男美女，然后回答一些最傻的问题，然后做一些最傻的动作。我觉得那些人都在作践自己。那么拿肉麻当有趣，那现在参孙是被迫拿肉麻当有趣，因为他实在太多时候拿肉麻当严肃的事了。参孙就在那里戏耍。弟兄姐妹，我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尊重，我们是应该谦卑，我们是应该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是应该承认自己是最渺小、最污秽、最没有价值的。但是让我们承认一件事，当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请你尊重你自己，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想到，我们在这个世上，包括你在公司、在家庭、在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所做的事是上帝所做的事。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应当最谦卑承认我们什么都不配，我们不能。但是我们也感谢主，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在世上活出上帝的样子，人看到你就跟看到上帝一样。求主让我们尊重我们的身份。参孙不知道，参孙把上帝给他那么多的恩典都用在我们前几次讲的就是真是丢人现眼上面。我们以前讲的也觉得好笑，但是实在也是伤心，一个上帝的仆人是这样。好，他在两个柱子中间，我不知道怎么戏耍，我不知道怎么样用他巨大的能力力量在那里逗人笑，大概也戏耍了一阵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